神妙莫测的慈悲。当玛丽莲梦露遇到小德兰，如果不大量引用婴孩耶稣小德兰的祷词，我就无法写这本书。这祷词把耶稣的圣容献给天主，以获得他的慈悲。这祷词出自一个刚刚满22岁的年轻女孩的心，对现代来说是慈悲之爱的卓越典范。这篇杰作本来可能隐藏在与世隔绝的加尔莫罗修院里，一个满是灰尘的抽屉里。然而对天主而言，向世人显露他无止境的爱是刻不容缓的。天主找到了小德兰，让他的手稿流传全世界。他需要这个同志的灵魂来让人看到通往他圣心的路，并给予他们他慈悲的宝藏。小德兰奉献给天主的这个祷词是他拯救无数灵魂的秘密所在。感谢他，这位近代最伟大的圣人能够按他的诺言在天上为世人造福，把他有名的玫瑰花语洒在许多受苦的离开天主的灵魂身上。其中一个这样的灵魂就是有名的玛丽莲梦露。愿这祷词也在我们心上回响。我的天主啊，至圣圣三，我渴望爱你，并让你被爱，拯救世人以及在炼狱中受苦的灵魂，为光荣圣教会。我渴望成行你的旨意，达到你在天国为我准备的荣耀程度。总之，我渴望成为圣人。待我感觉到我的无力，我求你，天主，愿你自己成为我的圣德。既然你如此爱我，把你唯一圣子赐给我做我的救主和敬佩，他功德的无限宝藏就是我的，我乐意的将此宝藏献给你。求你只在耶稣的面容上和他为爱燃烧的心上看见我。我也奉献给你所有天上地上圣人的功德，他们和圣天使们爱的行动。最后我献给你至圣圣三，我亲爱的母亲童真圣母的爱与功德。我把我的奉献交给他，求他呈现给你。他的圣子，我所爱的敬佩，在世时告诉我们，你们因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，他都会赐给你。因此我确信你会给我所渴望的。我的天主啊，你越想要给我，你就越使我们渴望。我感受到内心深深的渴望，而且蛮有细心的求你降临，占有我的灵魂。我无法如我所渴望的长领圣体，但是主，你不是全能的吗？住在我内如同在圣体龛内，永不与你的小牺牲者分离。我想要为恶人的不感恩来安慰你，求你拿走我让你不悦的自由。如果我有时因软弱而跌倒，愿你神圣的注视立刻洁净我的灵魂，烧尽我的不完美，如同火焰把一切都转化为他自己。我感谢你，我的天主，因你赐给我的所有的恩宠，尤其是让我度过痛苦的炼境。我将带着喜悦默想你在最后一天背负十字架。既然你赐我分享这宝贵的十字架，我希望在天堂与你相似，看到我荣耀的身体上闪亮着你受难的神圣记号。在尘世结束后，我希望去父家想见你，但我 不要为天堂积功德，我要单单为你的爱而努力，以取悦你，安慰你的圣心，拯救永远爱你的灵魂，为唯一的目的。在此世的暮年，我将空手来到你面前，因为主，我不求你数算我的功劳，我们所有的正义在你眼中都有瑕疵，所以我希望被你自己的正义掩护，由你的爱得到永远拥有你自己。我不要其他的宝座，只有我爱着你是我的冠冕。在你眼里，时间不算什么，一日如同千年，所以你能够在瞬间把我准备好去面对你。为了活在一个完美之爱的单一行动中，我奉献自己成为你慈悲之爱的牺牲者。求你不断磨练我，让闭锁于你内的无尽温柔之浪潮流溢到我的灵魂，第二是我成为你爱的致命者。我的天主啊，愿此致命在你准备好我去面对你后终于使我死亡，愿我的灵魂立即飞升进入你慈悲之爱的永恒拥抱。哦，我所爱的，我要我的每一次心跳作为爱的礼物奉献给你，直到阴影消失，我能永远面对面告诉你我的爱。此篇手稿摘自耶稣婴孩圣容德兰的自传手稿，写于1895年恩宠年6月9日至圣圣三瞻礼。如果我们寻求小德兰的另一极端，那就是大名鼎鼎的玛丽莲梦露，有名的好莱坞演员及模特。我想拿他二人来做个对比，一面是小德兰将他自己的生命完全奉献给天主，另一面是玛丽莲热烈追求世人对她的爱与认可。当然，人与人之间任何的比较都是有限的，因为只有天主察究人心，考验肺腑。假设小德兰是诞生在好莱坞的米高梅公司的环境，还有个年轻的母亲，精神状况不稳。反之，如果玛丽莲梦露是生在诺曼底平静的小镇，有爱心的虔诚天主教马丁家庭，在你看来，圣德的种子会在哪个女孩心里扎根呢？这个问题不容易回答。虽然这两个人看起来大不相同，但是玛丽莲和小德兰有着相同的圣招，他们两人也都亲身经历过，他们对爱都是永无止境的追求，两个人对不受限制的爱的追求都疯狂极致，他们把所有的力气、精力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投入其中，到了为他致命的地步，他们赌上了一切，孤注一掷，为了在爱里成功。他们共有的这个招教激励他们的全然的决心，超越了他们在家庭和社会背景方面的差异。天主经常显示他能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背景下生出圣德的果实。如果玛丽莲直到死前的一刻才认识耶稣的真面貌，在致命的安眠药和进入永生之间的那一特殊瞬间，我们可以想象他在此面容之前一定会喊耶稣救我，救我。我们不该忘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，所以他的孩子越发出有难的信号，他越快到他身边，这是肯定的，我们在后面会看到。从一出生，人生的残酷就等待着玛丽莲， 他没有父亲，母亲有严重的精神状况不稳的痛苦，没有许多亲人经常不在，他很早就被安置于精神病院。玛丽莲从母亲没有得到什么亲情，母亲的神经错乱使他们母女之间无法有真正的沟通。在两次住院之间，他母亲为米高梅和派拉蒙公司做过影片剪辑，所以玛丽莲得以坐在最好的位子上看所有最新的影片。所以玛丽莲有一个不快乐的童年，而这些伤痕影响他一直到死。他说，我生活中没有亲吻，没有拥抱，没有爱，什么都没有。当我被人群包围，他们对我有兴趣，因为我是个明星。我就想起小玛丽莲梦露，没有人对她有兴趣，我觉得绝望。她变成一个未成年的孤儿，不断地变换寄养家庭。起初玛丽莲的母亲把她托给邻居，每周付几块钱照顾费。这家邻居穷苦简朴，很虔诚，是相当好的人。玛丽莲跟着他们直到七岁，在他们家里她开始每天祈祷，唱诗歌，听圣经。她去上主日学，大声唱喜爱的诗歌，耶稣爱我，我知道。七岁时，玛丽莲搬到一对英国演员夫妇家里，他们很快把她带入一个非常不同的世界，更艺术化，放荡不拘，自由派，甚至没有天主的观念。在这个家里，她后来说，她曾受到性侵。这时玛丽莲到了能辨别好坏的年纪，她开始寻找她的身份。由于这两个家不同的价值观，让她天真活泼的良心变得混淆。除了情绪上的空虚和受过的暴力之外，她感到迷失。在最初的家庭里，去看电影和喝酒是被认为有罪的，而现在他一天看两场电影，却没有人在意。什么才是对的？真正的好与坏如何区分？没有人把他拉到一边，温柔地回答他的问题。在心理层面上，他发展出一种不安全感和面对外在世界的恐惧。也就是在这段时间，他的母亲从他的生命中完全消失，因为他精神分裂被强制送进精神病医院。他的祖父母也死在同样的医院，两人都是精神病患者。幸亏玛丽莲直到成年后才发现这个事实，使他免受了更多的煎熬。他七岁时跟小德莱一样，没有一位妈妈可汗，但是奇怪，他似乎比小德兰更能忍受没有妈妈在身边的考验。玛丽莲让自己融入新的环境，那环境即使不算完全荒淫，也是完全无神的。就在这段时间，在这个新的家庭里，玛丽莲开始陷入一种内在的空虚感。他已分不清人生的准则，对一个孩子来说如此重要的准则，他一直没有找到。从这个时候开始，他天生的热情、对人生惊喜、好奇、欣赏的能力都渐渐被腐蚀了。母亲再也没有离开医院，收养他的英国老夫妇后来回英国去了，他又再度被托给新邻居。他住在那里，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大门放着他的行李箱，上面写着洛杉矶孤儿院。在那一刻他崩溃了，他 他开始大叫，他不是孤儿，他不要去那里，他母亲还活着。可怜的孩子，他还是被强拖到孤儿院去了。可想而知，那些住在孤儿院的日子对他的伤害有多大。我为所有那些看不见未来前景、自毁或无目的的游荡的青少年哭泣。今天的社会，家长用保险套和避孕药教育我们的青少年谈爱情，用失业率高涨来威胁他们求学。我们根本别想和青年谈天主，而且他早就死了。人们寻求新时代流行心理学，其他偶像取代天主，是这些学问比爱天主、跟随天主更容易、更便利。我们再回来看玛丽莲的一生，她在这个不快乐的时期躲进了一个小天地。尽管如此，玛丽莲有一个逃避不快乐的小角落，那就是礼拜六下午的电影。他对电影非常着迷。有一个写他传记的作者说，他热爱电影就像一个病人抓住生命，盼得解救。他跟着好莱坞大明星一起做梦，来弥补所有生命中的不足。我们不难想象他是如何迷恋上那个年代美国电影中的浮华世界。当时正值好莱坞的黄金时代，他们大量的制造这些骚动人心的影片。玛丽莲完全落入这个陷阱，每周六下午，他就在自己编制的梦幻世界里滋养他的心灵。玛丽莲是从电影中获得爱情的概念，然而她还未曾亲身经历过。她从电影中学到如何用魅力诱惑人的方法获得爱情。电影中大明星的那种吸引力，对她来说，爱情就是用肉体魅力去吸引人。既然只有爱能带来快乐，她的结论就是，为了活得快乐，你必须非常非常懂得吸引人。在玛丽莲进入青春期时，她经历了一件是她人生大翻转的事。那件事看似平凡无奇，可能不被注意，但是你会看到她如何在玛丽莲生命的最深处留下深刻的影响。有一天下着雨，他觉得心情非常沮丧，玛丽莲就从孤儿院逃跑了。他被一个警察带回来，然后送到孤儿院办公室一位他没见过的女士那里。当然他等着被骂甚至被打，但是一切出乎意料之外，这女士对他温柔至极，给他干的衣服，换下被雨淋湿的衣服。这女士把他搂在怀里，告诉他说她很漂亮，说她的皮肤好极了。他还叫她我的孩子。他拿出自己的粉盒帮她打扮。对玛丽莲来说，这是她生命的亮点。他后来写说，这是我人生第一次感觉到被爱，以前从来没有人注意过我的脸或我的头发，甚至我这个人。这件事完全改变了他的生命，因为这是生平第一次他尝到了人性的温柔。对他来说，这实在是个奇迹。不仅如此，他开始了有了憧憬。他的念头就是，我的美丽和迷人的肌肤可以使人爱慕我。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感谢您的聆听。 明天我将继续为你送上《当玛丽莲梦露遇到小德兰》的第二部分。愿天主祝福。